等老板把话说完，老公的心理防线便彻底的崩塌。只见他扑通一声便给老板跪了下来，然后一把鼻涕一把泪，痛心疾首哭诉起来。
哎呀，老板不怨我们啊，是老郑，一定是老郑，他把钱偷走的。我们四个因为常年住在工地，平常下了班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感到非常的寂寞，所以老梁就建议买个性爱娃娃玩玩。我们三人受了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一时意志动摇，不查之下就同意了，然后就凑钱让老郑去买。本来我们是打算买个便宜货随便玩玩的，哪想到老郑色迷心窍，竟然买了一个几十万的高档货。他那人又赌又嫖的，哪有什么钱啊，所以啊，钱一定是他偷走的。老板，你一定要明镜高悬，为我们。
他奶奶的，哪个王八犊子敢诬陷老子偷钱啊。
老公的真情哭诉还没有说完，只听一声暴喝从三人背后传来。三人闻言回头一看，顿时一愣，同时惊呼道：
老郑，是你啊。
只见一个满脸怒容的魁梧男人大跨步地走了进来，然后走到三人的面前，指着他们的鼻子大骂道：
妈逼的，都是实在兄弟，你们仨竟然联手的诬陷我。我啥时候偷了老板几十万的巨款买那种高档的性爱娃娃呀？我买的是那种几十块钱的便宜货。哎，不是已经被你们扔到工地旁的那条臭水沟里了吗？警察今天早上搜查的时候已经捡到了，你们看，就在那边呢。
说完，老郑愤怒地用手指向办公室的角落。老梁三人顺势一看，果然在办公室的角落里扔着一个沾满污泥脏兮兮的有着粗糙人形的塑胶气球。看到这儿，跪在地上正在哭诉的老公立刻就不哭了，抹了把眼泪，扭头愣愣地对老郑说道：
怎么，老郑，你真没买过那几十万的性爱玩具吗？废话，你以为老子脑袋糠了？
老郑真的是气都不打一处来。
那昨晚陪我们三个的是……
老公愣愣地说道。这时一直沉默不语的警察终于发现问题的蹊跷所在了，于是站起身来冷然道：
走吧，去你们仨昨晚待过的工棚看看。
房门一把便被拉开了，老板连着警察还有老梁三人急不可耐地冲进了工棚，抬眼便向老公的钢丝床上看。这一看不要紧，三人顿时就傻了眼。钢丝床上除了一条棉衣，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那个美人玩具竟然消失了。
不可能，不可能啊，这玩具怎么会消失呢？
哎呀，我的工作服怎么少了一套啊？
在这儿，在这儿呢，那性玩具的摩托服还在这儿，你看我们没撒谎。
老梁三人算是彻底的慌了神，开始在房间内四处的翻找。
那不叫摩托服，应该叫夜行衣。
青年警察一边微笑着解释，一边漫步走到老梁的床边，然后低头仔细观察，最后从地上捡起一张信纸，他放在眼前仔细看了一看，微微一笑，转头对五人说道：
现在案情已经很清楚了，昨晚陪你们三个人的根本就不是什么人形性玩具，而是个活生生的女人，就是那个犯案的女小偷。原本昨天中午她做完案之后就准备离去的，但没有料到你们老板发现得早，派保镖快速地包围了工地，这下女小偷便没有办法逃走了。而她一个女人在满是男人的工地很容易就被发现，根本没有办法藏。就在这时，她发现了你们藏在工地大门旁的那个盒装人形性玩具，于是啊，情急之下她扔掉了里面的塑胶玩具，自己躺在里面充当性玩具，希望能够蒙混过关。哎，可没有想到你们仨没有见识的大老爷们儿，真的被这女小偷糊弄了一晚上。今天早晨我们警察到来，你们老板撤掉了保安，于是啊，他就趁机逃走了。哎，这种案子我们还真是第一次遇见啊。
警察的一番话将老梁三人彻底说傻了，只能张着大嘴愣愣地望着警察出神。满面愁容的老板闻言略一思索，不无疑惑地说道，
警察同志啊，这事儿也太蹊跷了，你这么说有什么根据吗？
警察闻言微微一笑，将手里的信纸递给老板，然后不无讽刺地说道，
你看看吧，这应该是那个昨晚的女贼临走的时候写的，是写给他们仨的。
老板闻言连忙接过纸条，只见上面写道，尊敬的三位农民工信友，本姑娘走了，当你们看到这张纸条的时候应该已经猜出本姑娘的身份了。我要说的是，经过昨晚的一夜风流，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三个一件事儿：你们仨的性技巧真的很烂，一个早泄，一个是恋妻狂，最后一个是肮脏的变态。遇见你们跟你们操逼，真的让本姑娘很是无语。原本对于这次行动本姑娘还心有内疚，但现在却一丝一毫的内疚都没有了，因为本姑娘现在身上还散发着你们淫辱我后洒在我身上的那些精液的腥臭味，洗都洗不掉。最后本姑娘祝你们三人早日得上梅毒、花柳、艾滋病，子孙根彻底的烂掉，再见啊，不，永远不见。
妈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你们仨人的脑袋倒是人工的，可是有智能吗？连真人假人都分不清楚，你们吃屎噎死自己得了。
老板读完女小偷的留言，愤怒地一把将信纸扔到了老梁的脸上，气急败坏地骂了起来。老梁愣愣地拿起信纸，一脸惊慌地看了一看，然后嘀咕道，
那个不可能啊，我们没看见这女小偷拿着几十万的现款啊。废话，谁说老子被偷的是现款啊？
老板气急败坏地大骂了一句，然后心如死灰地说道，
是老子买给我老婆做生日礼物，一件价值几十万的钻石项链啊。
老梁一听，顿时想起昨晚侵犯那个女小偷时挂在她脚脖子上的那个水晶脚链，于是一声惊呼瘫坐到了地板上。